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求你安静我们的心啊，保守我们的网络通畅，更是保守我们和你之间的关系是通畅的，没有任何的拦阻。你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这个时候也同心的为埃蒙顿这个城市祷告。从今天开始，我们有更严的防疫措施啊，主啊，唯愿我们弟兄姐妹在家中都安静，常常亲近主，主常与我们同在，以致我们能够在这个疫情下有平安，身体平安，心灵也平安。保守那些在外一定要去上班的，保守那些医生护士，保守那些老人院的老人，有人照顾啊，主耶稣，我们求你纪念他们，与他们也同在。唯愿神你怜悯施恩，让这个城市早早的脱离疫情，更唯愿我们每一个人啊，在这个圣诞季节里面，虽然在疫情中，我们靠主心中有平安，而且能够将救主耶稣降生的消息，这个福音能够分享给身边更多的人。也唯愿在疫情下啊，主啊，更多的人的心可以转向神。主啊，这是你的心意，那你怜悯你施恩，世人的心就可以转向你，你保守你自己的儿女就有平安。主，我们这个时候也求你赐下你自己的话，不仅主日你将你的话赐下来，你让我们常常的，你的儿女在你面前都常常的亲近你，仰望你的话。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路上的光，是我们心中的力量啊！主啊，是我们生命的粮食。主啊，求你让你的儿女在你的话语上得着宝珠，属灵的生命更加的成长。感谢神，赞美神，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疫情还没有结束，2020年已经接近尾声了。一个结束意味着一个新的开始。最近疫情很严峻，我们教会也有弟兄姐妹有感染。星期五天会的班级里，一个学生也被确诊那个新冠阳性，以至于全班同学都要回家隔离。那我们全家也因此被要求隔离。所以今天是我第一次在家里给你们讲道。无论疫情怎样发展，我们对未来要有信心，充满盼望，因为我们所信的神是信实的，是赐人盼望的神。我们对约翰福音的学习也要结束了。今天我们读了约翰福音第21章1到14节。如果从文本来看，约翰福音第20章就可以结束了。约翰福音第21章可以说是一个附录，记载了主复活以后向门徒的一次显现。从属灵的教训来说，约翰福音第21章非常的重要，我们要分两次来学习。约翰福音21章1节到2节，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有西门、彼得和称为迪图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迦南人拿但业，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这两节经文交代了这一个故事的时间、地点、人物。这些事以后，明确的时间不是很清楚，但是很明显的，这件事是发生在上文所有事情之后。约翰福音第20章记载了耶稣复活，并且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向门徒显现，以及8天后向多马和门徒显现。同时我们也可以确定，约翰福音第21章这件事情是发生在耶稣升天之前。根据使徒行传1章3节，主耶稣复活以后40天之久向门徒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耶稣复活以后，他不是一直与门徒同在，门徒不知道什么时候耶稣会向他们显现，而且通常耶稣显现之后一下又不见了，直到40天后，在门徒众目睽睽之下，耶稣升天去了。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那40天中间，门徒的心情是怎样的，他们的生活又是怎样的？这与我们目前在疫情下是不是有点相似？大多数时候我们的心都是低沉的，担心的，忧愁的，害怕的。但是我们又不时感受到神的同在。有时候我们通过读经、祷告， 有时候我们通过团契聚会，神的话带给我们安慰、盼望和力量。不过在疫情下，我们更要体会神的心意。主耶稣每一次向门徒显现，都有他特别的心意。约翰福音第21章所记载的这一次耶稣向门徒显现，是发生在提比里亚海边。大家应该记得，约翰福音第20章所记载的耶稣复活向人显现，都是发生在耶路撒冷。提比里亚海就是加利利湖，是耶稣早期传道的地方，也是耶稣的门徒中很多人的家乡。比如彼得、安德烈、约翰、雅各都曾经是加利利湖上的渔夫。所以我们可以推测，耶稣复活以后不久，门徒就从耶路撒冷回到了加利利。一方面，那是他们熟悉的地方，他们出生长大的地方，也是他们蒙召开始跟随耶稣的地方，好像又从终点回到了起点似的，但是将是一个新的开始。加利利，如果你读圣经，你应该知道，也是耶稣和门徒约定的地方。根据马太福音第28章，耶稣曾经跟门徒约好，他复活以后，要在他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并要在那里与他们相见。所以这些门徒离开耶路撒冷往加利利去，可能就是遵守耶稣的吩咐，在那里去，耶稣要向他们显现。我们熟悉的大使命，其实就是耶稣和门徒约定好的一个加利利的山上向门徒颁布的。约翰福音第21章所记载的是，可能是发生在耶稣向门徒颁布大使命之前，或者也可能是之后。我们可以确知的是，在加利利住了一段时间以后，那些门徒又回到了耶路撒冷。因为耶稣在门徒面前升天，圣灵在五旬节降临，都是发生在耶路撒冷。那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门徒在加利利期间发生的一件事情。这里提到七个门徒：西门彼得，称为迪图马的多马，加利利的迦南人拿但业，还有西比他的两个儿子，就是约翰和雅各，又有两个门徒。这七个人可能都是11个使徒中间的，都是使徒。那么总共有11个，另外的4个使徒到哪里去了呢？圣经没有交代。有的认为又有两个门徒，这两个人可能不是使徒，这两个人也没有交代名字，就是一般的门徒。那约翰没有告诉我们他们的名字，是为了让我们可以与他们认同。耶稣向他们显现，耶稣也可以向我们显现，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耶稣向我们显现，让我们可以更多的认识他。虽然有七个门徒，但是约翰福音第21章主要的人物不是这些门徒，而是耶稣，复活的耶稣向门徒显现。约翰福音21章说，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里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这里的显现是主动式，耶稣主动向门徒显现，目的就是为了让门徒认识他，更多的认识他。约翰福音21章14节说，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那里的显现是被动式，隐含的意思就是神使耶稣向门徒显现，其实就是耶稣向门徒显现，让门徒透过耶稣更加认识神。因为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在地上的日子，耶稣已经把神向门徒表明出来，在他升天以前，耶稣还要让门徒更多的认识神。所以我们应该知道，约翰福音第21章所记载的事情是非常重要的。约翰福音21章第3节，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这件事情看起来很简单，约翰也没有用多少笔墨来描写他们打鱼的过程，我们却要稍微多一点的思想这一件事情。彼得为什么打鱼去？ 你说这还不简单？民以食为天，肚子饿了就要吃饭。以前有耶稣与门徒同在，他们不用担心吃什么，常常有人接待耶稣，他们就跟着耶稣一同在人家家里坐席，也常常有人供应耶稣和他的门徒所需要的。耶稣还曾经以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反正有耶稣在，门徒就不用担心饿肚子。但是现在，耶稣不在了，他们就要自己想办法解决温饱问题了。就像我们现在有些弟兄姐妹，虽然有疫情，但是还必须去上班。我作为牧师，可以在家里上班。但是我们应该知道，不是每一个工作都可以在家里上班的。那些必须去工厂、去工地、去公司上班的人，其实也想在家里上班。有谁愿意被感染呢？但是没有办法，因为工作的性质，有的人必须去现场上班，不去不行，因为没有工作就没有收入，就没有食物。当我们都希望封城，希望疫情快点结束的时候，我们应该多一点理解和忍耐。当然，还有人工作不是为了食物，而是为了服侍别人，比如那些医生、护士，如果他们也在家上班，病人谁来照顾、谁来治疗呢？所以，我们应该感谢那些医护人员。彼得去打鱼，可能也不是为了他一个人的温饱问题。他一个人的温饱问题其实容易解决，但是那么一大帮门徒的温饱问题解决起来就不容易了。作为门徒中的领袖，甚至大哥，彼得是负责任的，他要解决这些门徒的温饱问题。彼得为什么打鱼去？第二个原因也很明显，打鱼是彼得的老本行。跟随耶稣以前，彼得就是一个渔夫，而且是一个很有经验的渔夫。除了打鱼，他可能什么都不会。彼得没有说“我去做一个桌子卖了，然后我们可以买食物。”木匠，那可能是耶稣做过的工作。彼得不会木匠活，彼得跟随耶稣3年，耶稣没有教导他怎么做木匠，耶稣是教导他怎么传道。所以彼得除了打鱼，可能什么都不会。他说：“我打鱼去。”彼得也没有说：“我收税去。”收税，那是马太曾经做过的工作。马太一旦放弃税吏的工作，跟随了耶稣，他就回不去了。税吏在当时可是一个肥差，你一让出来，肯定马上就有人补上去。彼得也没有说我们革命吧，劫富济贫，这样我们就不会饿肚子了。奋锐党的西门可能会这么想，但是奋锐党的西门和彼得他们都跟随耶稣3年多了，耶稣已经被钉十字架，并且从死里复活了，已经向他们显现2次了。他们知道耶稣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耶稣曾经教导他们要爱仇敌，为那逼迫人们的祷告。所以彼得知道，奋锐党的西门也知道，他们不能革命。他们如今是耶稣的门徒了，是和平的使者，要爱人如己。那怎么办呢？怎么解决门徒的温饱问题呢？于是彼得想到打鱼去，因为那是他能够做的，在人看来也是正当的，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还可以养活别的门徒。所以我们可以说，彼得打鱼去是在依靠自己的能力，凭自己的经验解决问题。在人看，这没有什么可责之处，无可厚非。但是从属灵的角度看，这可以说是一个软弱或者是失败，因为我们应该依靠神，而不是依靠自己。你可能说，怎么依靠神呢？是不是彼得决定打鱼之前应该祷告一下，问一下神，他是不是应该去打鱼了？或者说，彼得打鱼的时候，他也应该祷告神啊，求你让我打到很多鱼。这是在依靠神。但是依靠神最重要的，其实你要知道神的旨意，并且行在神的旨意中。解经王子摩根在思考彼得为什么打鱼去这个问题的时候，提出了一个看法。他认为彼得当时心里没有安息，彼得当时心里没有安息，所以他要打鱼去。这什么意思呢？ 耶稣前面已经向门徒显现的时候，就曾经对他们说过了，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所以彼得是知道主耶稣对他是有所托付的。其实在过去3年多时间里面，耶稣多次向门徒表明了他对他们的期望。门徒是知道有一些激动人心的事情就要发生了，他们将来是要干一番大事情的。他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他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但是现在他们还没有得到那个能力，他们还必须等待。在等待的过程中，我们的心中就常常没有安息，我们的心不安静，我们不能够确切的知道明天要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的心会忧愁，会烦躁。就好像现在在疫情下，我不知道你的心里面感觉怎么样，一些弟兄姐妹没有工作，心中就难免不安。你可能说，如果彼得心中没有安息，他为什么不读圣经呢？这还真不能怪彼得，因为彼得那个时候新约圣经还没有出来，旧约圣经也不是人手一册，你要听圣经只有到了安息日到犹太会堂里面你才能听，平时在家里是没有圣经可读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应该感谢神了，我每个人都有圣经，特别在疫情下我们也有那么多的时间，所以我们应该在家里好好的读圣经，每天都读圣经。如果我们心中没有安息，我们就需要神的话语。那有人可能说，彼得他不能每天读圣经，那么他应该常常祷告啊，祷告让我们心中可以有安息。圣经没有说彼得没有祷告，彼得很可能那天和门徒早上已经祷告了，可是祷告之后应该做什么呢？神好像没有马上告诉他们他们应该做什么，不可能一天祷告都祷告啊，什么事情都不做。我们应该知道彼得和我们是有同样性情的人，彼得也有他的软弱，彼得是一个冲动注重行动的人，他不大可能像伯大尼的玛利亚一样成天坐在耶稣的脚前听耶稣讲道他就很喜乐很满足了，他也不大可能像约翰那样成天就在思考属灵的事情启示录。当彼得看到问题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一定要做点什么，当彼得不知道应该做什么的时候，他就会做自己能够做的事情，希望能够借此除去他心中的不安。这是不是像我们很多人呢？疫情下我们被困在家里，看起来很自由很轻松，但是我想很多人心中没有安息。我们想做一些事情，这样才让我们觉得自己没有浪费时间，这样才让我们觉得有价值和意义。很多时候我们都想像马大一样要做一些事情心中才有平安，其实是服侍主的人也是这样的，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神是不是就不喜欢我们，神就不会赐福我们呢？我不是说你不应该做事情，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做事情，但是我们心中要有安息。即使是服侍主也是这样，不是说你做了事情那个事情能够让你安息，我们必须知道我们所做的事情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心中才会有安息。我们必须知道我们做事情是为神做事情，我们才有安息。如果你是做神让你做的事情，如果你是为神做事情，无论做什么，无论多么的忙碌，我们的心中都可以有安息。但是相反的，如果你做的事情不是神让你做的事情，如果你做事情不是为神做的事情，也无论你做什么，你心中不会有安息，而且常常会心烦意乱手忙脚乱。怎么得安息？正如主耶稣所说的，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 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彼得打鱼去，他不是在负耶稣的轭，他是自己担重担，他想靠自己解决问题，他想从所做的事情中找到满足和喜乐，结果增加更多的烦恼和不安，因为那一夜他们并没有打着什么。我们这样分析并不是在责怪彼得，而是帮助我们自己，要我们更加认识神，更加明白主耶稣的心意，更加认识主耶稣对我们每个人的呼召和要求。我们读过约翰福音第21章，很容易想起路加福音第5章，那里记载那一天早上，耶稣在彼得的船上对众人讲道，彼得也是一晚上打鱼什么都没打着，到了早上在那里清理他的网。耶稣在他的船上讲完道以后，就对彼得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当时彼得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结果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路加福音第5章，那是耶稣呼召彼得跟随他，那一次打两船鱼，面对那么多的鱼，彼得却做出一个出人意外的举动，他伏在耶稣脚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耶稣对他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彼得就把两只船拢了岸，撇下所有跟从了耶稣。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所记载的事情，发生在彼得撇下所有跟随耶稣3年多以后。彼得好像又回到以前的生活中去了，重操旧业。彼得这是离开了主耶稣对他的呼召。你可能说，彼得可能只是暂时离开主的呼召，偶尔去打一下鱼。如果不是主耶稣的恩典，即使向门徒显现，教导彼得很重要属灵的功课，彼得可能就真的离开主的呼召，重新做渔夫，而不是做得人如得鱼的渔夫。当彼得说，我打鱼去，其余6个门徒也跟着说，我们也和你同去，我们也和你同去。对此我只想说一点，这表明彼得真是一个好的领袖，他说什么做什么，其余的人就跟着做，他打鱼去，别的人就跟着他打鱼去。一个好的领袖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是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自己的言行，给人带来好的影响，正确的引导。如果彼得说，我读经去，我祷告去，我传福音去，其余的门徒也跟着去，那可能就是另一幅图画了。但是彼得说，我打鱼去，其余的门徒就跟着去，结果那一夜他们并没有打着什么，一整夜劳而无获，又累又饿，应该还很困，一晚上没有睡觉，就好像你现在听到一样。你可以想象彼得和其余6个人当时的心情吗？一定非常的失望沮丧。这不是彼得人生中第一次这样的经历，像我们提到路加福音，彼得前至少经历过一次这样类似的经历。不过彼得当时很有可能已经忘记路加福音第5章的经历了。对于一个有经验的渔夫，而且还有6个人帮忙，结果忙碌一整晚，什么都没有打着，连填饱他们肚子都不够。因为后面耶稣问他们，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说没有。这实在是一个不寻常的事情。不是那些鱼很聪明，那些鱼都藏起来了，躲开了彼得的网，而是那些鱼都听他们主人的话。神使那些鱼都聚在一起，等耶稣下命令，然后就进到彼得的网里面。但是彼得先前他打不着鱼， 后面一网又打了153条大鱼，这两个都是神迹。你不要觉得彼得打了153条大鱼一网那是神迹，彼得打了一晚上一条鱼也没打着那也是神迹，就是神让他打不着鱼。那这些神迹是要神要对彼得讲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当我们劳碌无贺的时候，甚至当我讲到不知道要讲什么的时候，当你失业的时候，当你找不到工作的时候，当你生病的时候，你不要单单从你自己找原因，你应该意识到这可能是神要向你显现，神要对你讲话，神要让你更多的认识他。约翰福音21章第4节，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关键时刻耶稣出现了，就好像划破黎明前黑暗的一道曙光，耶稣带给门徒安慰、力量和盼望。耶稣主动向门徒显现，耶稣知道门徒的光景，耶稣知道门徒的感受，耶稣要给门徒带来盼望，带来惊喜。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心存盼望，无论眼前的光景看起来多么的黑暗，困难多么的大，耶稣没有忘记我们，耶稣没有撇下我们，他是复活的主，他会向我们显现，他一显现就要除去我们眼前的黑暗，心中的沮丧，带给我们安慰和盼望。下面我们要来仔细的思想耶稣如何向门徒显现。21章第5节，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这里耶稣表现的有点像四川人了，见面就问吃了没有。在前面我们看到耶稣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对门徒常说的一句话是犹太人熟悉的问安语，愿你们平安。但是这里我们看到耶稣问门徒的第一句话是，你们有吃的没有？这句话直接的意思应该是，你们打到鱼没有？如果打到了鱼就有吃的，如果没有打到鱼就没有吃的。他们回答说没有，因为那一夜他们并没有打着什么。我们知道耶稣向门徒显现都是有目的的，但是耶稣没有直接跳到那个目的，那是下一次我们要讲的主题。耶稣这里首先关心门徒切身的直接的需要，而且是透过他们的需要让门徒来认识他。只有主耶稣能够满足门徒的需要，只有主耶稣是他们的需要。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活在肉身之中，我们就会有很多切身的实际的需要，比如工作、移民、结婚、生养孩子、退休、养老，不同阶段有不同的需要。通常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知道向神祷告，神并不是在真空中教导我们属灵的功课，而是透过我们的需要，透过我们人生不同阶段遇到不同的事情来教导我们属灵的事情。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常常错过了神透过我们的需要教导我们的功课，就是要我们全心的跟随他，在一切事情上都要认定他，依靠他，这是一个终极的目的。神要我们全心的信靠跟随他。但人呢，常常是一旦找到了工作就忘记了神，或者把工作就当成神，我们结婚了就把配偶当成我们的偶像，爱配偶超过了爱神，有了孩子，孩子更容易成为我们的偶像。这是人的本性，常常把神的恩典、神的赐福代替神，或者我们得着了神的赐福，得着了神的恩典，我们就忘记神，只等到下一次我们的需要出现，我们才会想起神。神常常温柔地提醒我们，他才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我们应该把神放在我们生命的中心和首位。如果我们学不会这个功课，我们就会在生活、学习、工作、侍奉中遇到很多的困难，常常遇到困难。神不是要为难我们，而是要我们得着更美的祝福，要我们得着他自己，正如他要得着我们一样。耶稣知道门徒那一夜什么都没打着，耶稣了解他们的疲倦、灰心、失望， 所以耶稣要给他们一个惊喜，要他们振作起来，最终要让他们认识耶稣。于是耶稣叫人把网撒在船的右边，他们便撒下网去，结果是拉不上来了，因为那一网所打的鱼很多。约翰并没有描写他们当时看到那么多鱼的感受和反应，他没有描写。那我们可以想象，他们一定非常高兴，太好了，这么多鱼了，终于不用空手回家了，也不会饿肚子了，可能还可以放假几天，因为那么多的鱼应该可以吃一阵子了，接下来一段时间都不用出来打鱼了。就好像我们在生活中的一些经历一样，终于找到工作了，移民终于批准了，考试终于通过了，我们通常都会很高兴。除了高兴，当时的门徒还会不会有别的反应呢？他们会不会觉得奇怪，觉得惊讶呢？为什么一晚上我们什么都没有打着，那个站在岸上的人怎么知道船的右边有那么多鱼呢？注意啊，不是船的左边呢、啊、如果他们不听主耶稣的话，把网撒在左边，那一网他们也打不着鱼。怎么这么神奇呢？如果是打上一条鱼、两条鱼、七条鱼、八条鱼，这还可以理解，他们拿着那些鱼可能就回家去了。但是一下就打了153条大鱼，这太不可思议了，他们不可能就那样拿着153条鱼就回家去了，因为这件事情一定有更深的意义，他们一定会很惊讶很惊奇的。有人说为什么是153条，圣经没有告诉我们答案。我觉得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他们的网只能装153条，如果再多一点，那个网可能就破了。153条鱼，那个网没有破，他们都觉得有点奇怪了。总之，这件事情不同寻常。为什么耶稣要使这件事情不同寻常呢？就是希望那些门徒要把他们的眼光不要停留在那些鱼身上，而是要他们的眼睛从那些鱼转向赐鱼给他们的那一位。如果打了几条鱼，他们不会看岸上那一位的，但是打了那么多的鱼，他们的眼光不应该只停留在那些鱼上，而应该转向赐鱼给他们那一位。这就是耶稣的目的，这是神的恩典。神赐给我们恩典是为了让我们认识那一位赐恩典给我们的主。你不要把眼光停留在恩典上，你应该转向那一位赐恩的神。耶稣站在岸上，门徒没有认出那是耶稣，只知道岸上有一个人。当那个人对他们说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门徒还是没有认出耶稣，听他的声音也没有听出来，只是听了那个人的建议，不妨再试一次。没想到这一试他们吓了一大跳，太神奇了，一下打了153条鱼，所以他们不可能只注意那些鱼了，他们一定要再看一看岸上那一位说话的人是谁。约翰福音21章第7节，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持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赎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耶稣所爱的那门徒是西比泰的两个儿子中的一个，就是我们熟悉的约翰福音的作者使徒约翰。他这样称呼自己，耶稣所爱的那门徒，一方面避免了用第一人称来描写约翰福音，同时使每一个读约翰福音的人都可以与他认同，我们都是耶稣所爱的人。为什么是约翰首先认出耶稣呢？你可能说因为约翰是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耶稣所爱的人当然能够认出耶稣了。这是一个属灵的教训，神所爱的人能够认识神。当然我们不能说耶稣不爱彼得和其余的门徒，但是不同的人对爱的表达和感受是不同的。我们已经说过，约翰和彼得是两个不同的人，他们的个性是不一样的， 可能约翰当时就是在旁边看他们打鱼，而彼得却是全神贯注的在那个打鱼上面了，看着那么多的鱼，他的眼睛就看在鱼上了。但是约翰呢，这个时候是转眼看上岸上的那一位人。约翰看到眼前所发生的事，他的目光转向了岸上那个人，因为所发生的事情跟那个人一定有关系的，不是因为岸上所站的那个人，这一网鱼不可能出现。当约翰再仔细看岸上那个人的时候，他认出了那是复活的主耶稣。虽然这不是约翰第一次看见复活的主向他显现，当他认出那是耶稣是主的时候，他还是非常惊喜，马上告诉彼得是主，那是为他们钉十字架的主，那是为他们复活的主，那也是那些鱼的主。耶稣是掌管万有的，耶稣是万主之主。彼得一听见是主，就赎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彼得这个举动也有点奇怪，他赎上一件外衣是因为当时他是赤着上身的，那个地方的人，那个时候的渔夫打鱼通常都是这样的，光着膀子打鱼，所以这并不是一个什么大的问题。但是彼得一听是主，他的第一反应就是自己那样赤着身子不大好。按照犹太人的规矩，接待客人的时候都要穿得规规矩矩的，就好像牧师到你家里探访，你总要事先把家里收拾一下，不希望牧师看到你不大好的样子。彼得穿上外衣，为什么还要跳进海里呢？他是要跳到海里面游泳，游到耶稣那里去呢？还是他觉得自己赤着身子不好，跳到水里面就隐藏自己呢？可能两者都有。彼得比较冲动，常常说一些自己不懂的话，常常做一些在人看来不大理解的事情。比如登山变相的时候，彼得就说了一句话，夫子，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路加就加了一个注解，彼得却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彼得持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赎上一件外衣跳进海里。这主要是因为彼得不知道耶稣会在那个时候出现。如果彼得知道耶稣那天早上会在那个时候出现，叫他们打那么多的鱼，他可能就不会持着身子，也不会有那样荒唐的举动了。所以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的教训给我们，启示录16章15节，看了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那天早上耶稣突然向门徒显现，如今我们都在等待耶稣基督的再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会像贼一样，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到，他会突然的再来，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在这末后的时代，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警醒，再次敬虔度日，预备随时预备好迎见主，或者随时预备好去见主。这一次的疫情也实实在在提醒我们，我们预备好了去见主耶稣吗？我们预备好了迎接主耶稣基督再来吗？今天我在家里跟你们讲道，我跟在教会讲道一样，依然西装领带，那我也把家里也收拾一下，像刚才讲的，你看到我的背景，为什么？说不定今天讲道的时候耶稣就再来了，那我是希望我是警醒的，而且当我讲道的时候，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求神与我们同在，那你就应该相信我们这样的聚会，神在我们中间，神在看着我们，那你应该以什么方式去迎接主呢？去面对主呢？所以我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虽然我们是线上聚会，我们的心应该是渴慕的，我们的心对神应该是敬畏的，我们的言语行动，我们的举止装扮应该是与我们的心相应的，你要随时准备好去迎接主。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 你不要觉得在家里聚会关上视频没人知道，我们在敬拜神，神在我们中间，而且我们还期待神快来，期待神随时再来。所以我们盼望每一个弟兄姐妹来训练，来操练这个对神的敬虔，这个敬畏。约翰福音21章第9节到13节，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这里我跳过11节到12节，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人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竟然拿饼和鱼给他们。这里岸上有炭火，有鱼，有饼，这些应该是耶稣为门徒预备的。耶稣预备的几条鱼可能不大够，所以耶稣又让门徒把他们刚才打的鱼又拿几条来，拿来做什么呢？烤鱼啊。耶稣为门徒预备早餐。耶稣预备好以后，就对门徒说，你们来吃早饭。然后耶稣就把饼和鱼给他们。我今天讲到的题目就是耶稣为门徒预备早饭。约翰福音21章1到14节记载是一个很大的神迹，复活的耶稣向门徒显现，让他们一网打了153条大鱼。很多人的眼睛可能都是注意在那些鱼上面，但是这不是耶稣的目的。接下来主耶稣就要问彼得一个问题，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所以主耶稣不希望我们把眼睛停留在那些鱼上面。那是我们下次要讲的主题。这里我希望你把眼睛注意在耶稣为门徒预备早饭这一个细节上，这一件小事情上面。很多时候小事情可以体现一个人的大德。这里向大家抱歉的，很多时候我可能都没有注意小事情，可能给你造成伤害，请你原谅我。耶稣的爱是温柔的，耶稣的爱是无微不至的，他知道门徒的需要，一整夜劳而无获，又累又饿。如果这个时候能够吃一顿热乎乎的美好的早餐，那就太好了，吃了以后然后就可以好好的睡一觉。不过你先不要着急睡觉，耶稣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说。不过耶稣在说更重要的事情以前，耶稣为门徒预备早饭，这样门徒才能够明白那更重要的事情。耶稣在岸上生火，为他们烤鱼，然后拿鱼和饼给门徒吃。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在服侍门徒，就好像仆人服侍人一样。主耶稣曾经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最后晚餐上，主耶稣曾经为门徒洗脚，那是一幅最生动的仆人的图画。现在主耶稣已经复活了，门徒也就知道他是主了，但是复活的主向门徒显现，依然顾念门徒的需要，依然谦卑地服侍门徒。我们这些做门徒的怎么能够不谦卑自己，甘心服侍人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神让我们有一些挫折失败，就是为了使我们能够谦卑。如果彼得那天晚上打了很多鱼，他一定可以在七个门徒面前夸口说，看吧，我可是打鱼的高手，你们以后跟着我就不愁温饱了。那么他们还需要主吗？主不是要收走我们的能力或者是才干，主乃是希望我们能够像他那样谦卑服侍神，服侍人。那我们再来想一想门徒的反应，那肯定是一个美好的清晨，难忘的一次早餐。但是我想门徒的心情一定不像我们去 camping 或者去 barbecue 那样轻松自在，他们的心情比较复杂。他们接过耶稣递过来的鱼和饼， 一定不是谈笑风生的大快朵颐。他们可能一边吃，一边在思想，这是为什么呢？主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们呢？约翰告诉我们说，门徒中没有一个人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这句话也有点奇怪的，门徒既然知道是主了，为什么还要问他你是谁呢？所以约翰的意思是说，虽然门徒已经知道是主，但是他们还不认识主，或者说他们还不完全认识主。前面他们已经两次，至少两次看见复活的主向他们显现，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已经信耶稣了，我们已经信耶稣很多年了，我们圣经也读了很多遍了，我们以为我们已经很认识主了，其实我们对主的认识很有限。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是约翰福音17章第三节。可见我们对神的认识是一生之久，甚至是永生的事。因为认识神并他所差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将来在永恒里面，我们与主耶稣面对面，我们对主的认识也不会完全，而且一直会到永永远远。因为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是无限荣耀、无限丰盛、无限圣洁、无限公义、无限慈爱、无限怜悯的。神的任何一个属性对我们来说都是无限的、超越的、永远的。神的爱是无限的、永远的。神的圣洁荣耀是无限的、永远的。所以我们要竭力追求认识神，千万不要自满，千万不要停止追求。什么时候我们不再渴慕主，什么时候我们停止了追求认识神，我们的灵命就一定生病，我们的生活侍奉就一定遇到问题。我们就需要神的恩典和怜悯，让我们能够重新得力，让我们能够再次回到他的面前。这里有一个字叫敢，门徒中没有一个人敢问他你是谁。门徒不敢问耶稣，表明门徒心中有惧怕。为什么门徒心中有惧怕呢？是因为复活的耶稣向他们显现，他们看见了神的荣耀和圣洁而惧怕吗？有可能。面对神的荣耀和圣洁，我们自然的反应应该是惧怕。我们永远都应该对神有敬畏的心。但是这里还有一个可能，门徒害怕是因为门徒做错了事情。门徒那天晚上打鱼去是不应该的，结果他们一无所获，现在复活的主耶稣向他们显现，并且让他们得了很多的鱼。正是那很多的鱼让门徒意识到自己错了。神的恩典总是使人悔改、使人谦卑的。神的恩典总是使人悔改、使人谦卑的。耶稣、彼得不会不想起路加福音第五章那次经历，主耶稣要他做得人渔夫。门徒不会不想起主耶稣曾经给他们的托付，主耶稣呼召他们跟随他3年多，训练他们是训练他们做门徒，不是训练他们做渔夫。现在他们却离开主的呼召打鱼去了，结果被耶稣抓个正着。就好像一个孩子做错了事情，结果被父亲发现了，他知道那是他的父亲，但是他不敢问你是谁。其实他不是敢，不是要问你是谁，他应该要对父亲说，你要怎么对待我呢？你要责备我吗？你要管教我吗？奇妙的是，那个父亲一言不发，亲手给他做了一些好吃的东西，然后把好吃的东西给他。那个孩子一边吃着好吃的东西，他的心里却不好受。主耶稣没有责备那些门徒，你们为什么打鱼去呢？我不是已经差遣你们了吗？我不是让你们等候吗？耶稣没有责备门徒，他的目光、他的动作都是那么的温柔。耶稣的显现已经让门徒自责了， 已经意识到自己的问题，自己的错了，所以他们不敢问他你是谁。其实他们想问的可能是你要怎么对待我们呢？我们没有听你的话，我们让你失望了，你责备我们吧，你管教我们吧。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主是温柔的，我不能把主的温柔更形象的描绘出来，因为我还不够温柔，还没有主耶稣的温柔。主耶稣的心里柔和谦卑，我们当学他的样式，负他的轭，这样我们心里就必得安息，没有惧怕，没有忧愁，没有不安。耶稣温柔地对待门徒。最后我要和大家分享一点，从约翰福音第21章第1到第14节，我们还可以看到我们主耶稣的忍耐。约翰福音21章14节，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我想对我们很多人来说，如果复活的主耶稣向我们显现，那一定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不要说三次，只要一次我们就够了。有人说，你要我信神，你把神给我看一下我就信。我不能把神给你看，但是我告诉你，你看了也不一定信，因为有很多人看了都没有信。我们也不要觉得彼得和那些门徒为什么就那么不争气不成才了，他们已经看见复活的主耶稣向他们显现两次了，他们还那样。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敢说我比彼得更疏离，我比那些门徒更爱主。你最多跟他们是一样的人，可能你还不如他们呢。主耶稣忍耐彼得和那些门徒，主耶稣对我们岂不是更加忍耐吗？多少次我们远离主，多少时候我们犯罪违背主的话，多少时候我们让主伤心失望，但是主耶稣依然温柔的忍耐的爱我们到底，不断的用他的恩典坚固我们，使我们重新有信心和盼望。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岂不应该爱主耶稣，忠于主耶稣到底吗？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透过你自己的话让我们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圣灵啊，求你帮助我们是明白你透过你的话向我们所传达的神的心意，主耶稣的心意，神的爱，主耶稣的柔和谦卑忍耐，主耶稣的圣洁荣耀能力。主啊，我愿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让你的每一个儿女的心能够苏醒过来，让我们的信心能够苏醒过来，让我们在耶稣基督的盼望能够苏醒过来，以致我们凭着信心坚固我们在耶稣基督的盼望，能够奔走我们前面当走的路。无论我们现在每一个人，你自己的每一个人处于什么境地，我们或软弱或刚强，或疾病或健康，神啊，你看过你的每一个儿女，你扶持你的每一个儿女，让我们因着你我们得刚强，也让你自己的名在你的每一个儿女身上都得着荣耀。也求主帮助我们啊，主要学习彼此相爱，学习彼此顺服，以谦卑温柔彼此相待啊，主啊，因为你是我们的主，我们是你的百姓，我们是你的门徒。主耶稣，求你保守你的儿女，保守你的教会。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